杨军攻打白虎关，在两军阵前一场血战，唐军出师不利啊，
还没等薛仁贵派将呢，周青手下的三员副将周文、周武、薛贤图三个人眼珠子都红了，三匹马如飞似箭，是直奔杨帆。曹刿呀，拿兵来！两条枪，一口刀，过来把杨帆围住。杨帆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还有多少？乐意死的，你们全来吧！今天老子我是烧庄保元。”他一点都不在乎。舞动和善板门刀，力敌三将。这么说说简短，十几个回合过去，三个人战不倒杨帆，不但战不倒人家，相反还招架不住呢。就见这杨帆先使那个左右开弓，招招，先把周文、周武砍落于马下，两个人当时是当场毙命。薛仙图一看不好，刚一愣，就见这杨帆挂大刀，伸手摘弓箭，拽出一只三棱透甲锥来，嘎吱一声把弓拉圆了，随手就是一箭，正好射到薛仙图的梗嗓上了。薛仙图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，三员大将死了一对半。唐营见了无不惊骇，赶紧把三员大将的尸体抢回。薛仁贵又昏过去了。等薛仁贵明白过来，如同凶神附体一般，尔等给我观敌料阵，待本帅会斗杨帆。
程咬金一看，哎，别仁贵啊，仁贵哎，你刚吐完血呀，你现在有了病了，这个战场你无论如何上不得呀，这么多的战将让谁去不行啊，啊，仁贵你可别命啊。
哎，
老千岁，有病回家去养病去，这是战场啊，我不去谁去，光叫别人送死，我在后头分兵派将啊，那不是我薛仁贵干的事。老人家，你少要多说，我是一定出战。薛仁贵话说到这儿，双脚点飞虎颤，马往前推，晃动独龙戟，来到杨凡的马前。杨凡就一愣啊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薛仁贵，与众不同。就见薛大帅头戴帅盔，三叉机顶，包耳护项，搂海带子，绣八宝，密扎发，上扣金钉，身上配亮银甲，九吞十八叉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中间有吞海兽，三叠倒挂鱼叉尾，凤凰裙双折腿面，虎头战靴，双叉透龙的金凳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伯龙马，掌中一条化杆描金戟，背背大将鞭，面如银盆，三绺的墨髯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啊，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相似。杨凡看罢，暗挑大指告。
这个人嘛还不错。
呆，
对面来人，你是何人？
薛仁贵
啊！薛仁贵，你就是大元帅平辽王？
正是。
嘿，
咱们说过，这个杨凡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啊，胯下马，掌中刀，不愧是一员上将。尤其他见着薛仁贵，一
一听说是薛丁山的父亲，他眼珠子都红了，心里说话，你们老薛家就是我最大的仇敌，既有国仇又有私恨，为了报夺妻之恨，我要把你们老薛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所以不容分说，拍马舞刀大战薛仁贵。泰山压顶就是一刀啊，薛仁贵横戟往上招架，这一刀正砍在脊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，怎么一声啊，把薛大帅震的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晃了几晃，觉着两肋发胀，心口发热呀。为什么呢？薛仁贵受了内伤了，再加上这个杨凡力气太大，因此震的这样。但是薛大帅为了给几位弟兄报仇，咬紧牙关，毫不畏缩，走大旗，仍然是猛冲猛杀，跟杨凡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一面是唐朝的大元帅，一面是白虎关的大帅，两个头碰在一块了，所以两方面的军兵都替主将使劲儿，恨不能把他战鼓都敲破了，嗓子都喊哑了。杀呀！大帅旗海得伤，马到成功，大帅加油啊！大帅加油啊！二马趟翻，两个人打了50回合，没分输赢啊！薛仁贵那是真勇啊！要说前套书，薛礼跨海征东12年，从海滩设摆龙门宴，到得过三江越虎城，谁挡得住啊？可以说是天下无敌。那么说都是他，怎么这阵儿就不如当初了呢？是这个道理。这叫人老不讲筋骨为能，到了年纪了，跟年轻那时候比不了，脑子也迟钝，胳膊腿也不那么利落，往往心有力不足。拿薛仁贵来说，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头着急呀，想当初我的能耐都哪去了，那会儿叫他有多大的劲儿他就有多大的劲儿，心里怎么想就办到了，今儿个怎么就不行了？再遇上这个杨凡确实不简单，所以薛仁贵是万难取胜。薛大帅打着打着眼珠一转，心里思想，算了，我薛礼向来不用暗箭伤人，有一线之路，我不使唤零碎，看来今天不使是不行了，干脆几里加鞭把打他一下子，不然的话赢不了啊。薛仁贵想到这里，晃动大戟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加紧进攻，一戟奔杨凡梗嗓便刺。杨凡往上面一甩头，正好两马一错蹬，杨凡的马奔北，薛仁贵的马奔南，薛仁贵就利用这一错蹬的机会，哎，方天画戟交于单手，探背绑从鹿皮套里头把鞭拽出来，那鞭呢就是个铁棒，不过比铁棒好看，上头雕着花，有棱有角，好像那竹子似的，一节一节的， 乃是混铁凝钢制造的，使鞭的主根据力量不同，所以这鞭的分量也不一样。拿薛仁贵这条鞭来说，重有32斤，拿着不是那么十分重，但是要抡起来以上是下1两贯1斤，就等于320斤的分量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薛仁贵把鞭掏出来，反手一鞭奔杨凡的后脑勺了。挂着风声就拍起来。咱们单说杨凡，不愧是一员大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虽然他不知道后边拿什么打的他，他准知道薛仁贵用巧计赢他。再想回头看，来不及了。他转脸要一看，啪就削他脑门子上了。怎么办呢？杨凡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把脑袋往下一埋，肩膀往上一端，大刀往后一背，哎，使劲的往马身上一趴，哎，这下把他救了。薛仁贵这一鞭就打空了，从杨凡的后头盔上扫过去，鞭碰到头盔的后面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打的头盔是金星烂帽啊！杨凡把魂都吓飞了，在马上一摘了，战马窜出就100多步。他把丝缰带住，用手一摸后脑勺，把盔给打坏了，索性脑袋没受伤。这就是顶盔贯甲的好处，不然的话吃饱了撑的，弄个铁帽子在脑袋上顶着，弄身铁衣服在身上配着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护人的肉体，有的时候它真起保护作用。如果杨凡要没有宝盔护头，就这一下也够他呛。但是这小子可急了，薛仁贵，好啊，你是大元帅，竟敢用暗箭伤人，我跟你玩不了。催马舞刀，又奔薛大帅扑上来。薛仁贵恨自己这一鞭打得高了，要往下挪2寸，就把他后脑勺给他掀下去。嘿，追悔不及呀、啊！把鞭带起来，晃大戟，仍然跟杨凡开战。两个人又打到10几个回合。再说杨凡心里暗想：薛仁贵，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你会使灵穗，我比你还会。看这个样子，凭我这把刀赢不了薛仁贵，干脆用暗器赢他。想到这里，他瞅了个空子，把大刀交到单手，嗨，探背膀从背后把飞刀拽出来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古代年间他没有什么先进的暗器，枪也没有，都有什么呢？就靠着飞刀、飞镖、弓箭、弩箭，就凭着这个。这个飞刀纯属是人的功夫，他能扔多远呢？离远了他没劲儿了。这种东西得离近了，还得在一定情况下才能行之有效。这是他发现薛仁贵离自己比较近，不出3丈远，估摸着自己的力量可以够得上，所以他俩手指头一夹那飞刀的穗头，啊，疼，拽出一把，手腕子一摇，奔薛仁贵的面门，刀一溜寒光就打过去了。薛仁贵呢，也加了注意了，
见杨帆肩膀子一动，眼前寒光一闪，徐大帅赶紧往马上一趴，这刀在头顶上就掠过了，落到两军阵前。徐大帅一抬头，咻，第二把又到了。徐仁贵赶紧往旁边一甩脸，贴着鼻子尖过去了，又落到地下了。但是杨凡身上带着12把飞刀，咱没说过吗？他身后背个东西，好像锅盖。其实这个东西用犀牛皮制成的，里边装的是这毒药飞刀啊。就见杨凡左一刀，右一刀，打到第7刀上，薛仁贵没躲开，这一飞刀正好刺中肩头啊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下，扎进去有2寸多深。要说薛仁贵身披重甲3层，里边有掩心甲，外边有金锁连环甲，最外头有大叶黄金甲，唯独肩头这地方发薄，还要打别的地方还打不进去，因为肩头这得动狠，俩胳膊老晃动，所以他发招就是奔这个地方打的。要说扎这么深，薛仁贵不在乎，身为大将的能挺得过去，但是这个东西打上以后，先是一疼，薛仁贵一哆嗦，紧跟着发麻，就觉着这半边身子从脚趾头麻到脑瓜顶了，嗖啊！薛大帅就知道不好，毒药到，哟！要这么说，我命休矣啊！说什么我也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头。他强咬牙关，用脚尖一点飞虎颤，马一转圈，败归本队。杨凡不舍，拍马舞刀在后头追赶。程咬金一看，快快，他娘的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，这才把杨凡给挡住。这时候薛大帅回到本队，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，人事不行。程咬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，四将阵亡，大帅受伤，生死难保啊，那还怎么打？跟军师一商议，赶紧收兵撤退，辕门关闭，免战牌高悬。再说杨凡连胜了5阵，洋洋得意呀，心里说话，虽然说我没亲手把薛仁贵宰了，但是他肯定活不了啊。我这毒药飞刀，这药都是特殊的，见着血在身上就开始行动，毒气归心，你是非死不可。薛仁贵，你也有今日。这杨凡心满意足，命亲兵把地下的飞刀捡起来归鞘，拨马回归白虎关。安下杨凡咱且不说，单表唐营啊，乱了套了。军前找不着棺材，先用战袍把周青4人的尸体裹起来，往软床上一放，有空帐篷停在里面。受伤的人全去治伤，唯独薛大帅，等抬回来之后，军医10几个把床包围了，7手8脚把盔摘了，甲卸了，靴子扒了，露出伤口。他们一看呢，全咧嘴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伤口流的血不多，那血都是黑色的，跟墨汁一样。提鼻子一闻，臭味熏人呢。哎呦，这个味儿才邪性呢，这刀就在上面扎着。那个时候怎么不把那刀拽下来？哎，这可拽不着。 不是内行，不敢下手。唰刀一拽，肉封进去了。当时大帅没气儿，这责任谁负？不看准了，不能下家伙。这十几名军医官看完了，一皱眉，知道这是中了毒了。什么毒呢？他把这黑血擦了一块，仔细的看看，闻闻，辨认辨认，然后再想办法。程咬金就说：“我告诉你们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你们可都是医官啊，是吃这碗饭的。看看受伤的是谁？这是咱们大元帅，治好了你们有功，要治不好，一个你们也活不了。”
哎，是是是，老千岁您放心，我们尽力而为。
我这怎么回事？他是中了毒了，伤不重，但是毒厉害。有办法吗？
试试吧。我们不敢说有把握。
他们经过会诊，开了个药方，请徐军士过目。徐军士一看，就这种药吃了不会有害处，就是治不好也治不快，这才点头答应，抓来药熬好了，给薛仁贵服下去。其中有个医官是个头，大胆的动手术，把这刀子给拔下来，一看这伤口啊，像小洞一样。哎呀，心说打的正是穴道，这要歪一点还行，正扎在穴位上，要不大帅昏迷不醒。上上止疼药，解毒的药，哎，这么说，忙活了两个多时辰，这才洗手。但是薛大帅仍然是昏迷不醒，医官们轮班在这伺候着。李世民长吁短叹，跟程咬金大伙一商议，这仗还怎么打？难道说我们眼瞅着白虎关就收兵撤退吗？咱们是撤到寒江关还是界牌关？是不是等着大帅好了咱们再打？真是一筹莫展呐、啊！还是程咬金给出的主意。陛下，我看这么办，要想胜杨凡，非得削丁山不可了。咱们丁山这小子他没出息，现在在劳军营呢，官职一撸到底啊。陛下，干脆您刷到圣旨，在劳军营把他射出来，叫他戴罪立功，必须把杨凡给赢了，把他爹救了，这算他立了功了。不然的话，重重处罚于他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对。
李世民如梦方醒，老天岁，您这一句话把朕提醒了，现在我就刷旨。皇上提起笔来，刷了旨意了。薛丁山一听着这个劲儿，就大吃了一惊。